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那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非常需要您的赞助和支持。赞助方式呢一共有三种，会在声音简介和置顶评论里面显示，感谢您的支持，谢谢。那上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圣村，和墨西姐英姐聊了聊南部的玛雅人社区。哎，那是一个半自治还保留了很多玛雅人传统的世界。那么这期呢，我们就回到啊现代化的墨西哥城。那作为美洲市场承上启下的战略要地呢，很多的中国大厂也来了。那本期呢请来的壮游者是大鹅，他是拉美出海的一名老兵，目前工作于一个短视频的平台。那大鹅将分享他在墨西哥大厂工作的见闻，那墨西哥为何成为中企出海的战略要地啊，和这里的本地员工打交道要注意什么，还有拉美地区的短视频网红有什么特点。那他还分享了一个特别励志的女网红的故事。那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拉美人吃韩剧和韩团的那一套。那这些细节和故事呢，也是一个个窥视拉美的管道。我们开始吧。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也就是墨西哥的首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公寓。一会儿呢，您有可能听到这个火车通过的这个声音，但是一提到墨西哥的火车，我就能想起来康有为。在咱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我忘了应该是第56期吧，就是亡灵节夜的墓园里边，我们提到过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到墨西哥发展自己的商业宏图的那样一个故事啊。当时他就想在这边投资这个电车以及火车这样的一些事儿，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弄成，扯远了。总之就是，如果一会儿您听到这个火车的声音，不要吃惊啊，我们旁边就是一个火车道，还有呢旁边呢就是一个科罗纳啤酒厂的一个总部，就在我们这个旁边。整个区域里边有很多的这些创业公司或者是互联网科技的公司都在这儿，这应该是墨西哥城的一个新区。说到这呢，我觉得我先要把这个嘉宾给请出来啊。我们本期的分享嘉宾壮游者叫大鹅。大鹅呢是国内一个著名的短视频平台啊，驻海外也就出海的一个人员吧。大鹅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吧。
Hello， 大家好，谢谢杨。壮游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鹅，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拉美在墨西哥的见闻。我也是10年的出海老兵了。
老出海人了是吧？之前都在哪儿待过呢？
我最开始出海的实际上是美国公司的出海业务。然后后来到国内的不同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做出海业务，而且一直出海，从头到尾出海都是出拉美。所以在这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了。
大鹅之前呢是在哥伦比亚待过2年左右的时间对吗？然后又回了趟国，是在2020年还是去年来到了墨西哥？
在疫情那年来墨西哥是2022年。
哦，也就是去年。那现在在墨西哥城已经待了有1年的时间了。
是的。
说下这个墨西哥城啊，我自己是第4次来到这个墨西哥城。这次来我才注意到，原来墨西哥城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这个高度差不多跟我们的昆明差不多，甚至要比昆明稍微高一点。也是第一次在这个季节来，非常的美好。现在是墨西哥城的一个秋季，对吧？白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0多度，倒是到晚上呢恨不得把小棉袄都穿上。昨天晚上咱们在外面吃饭冻得我。另外我发现，我上次来是2016年，另外我发现墨西哥城它的基础建设比以前要好了很多。有很多的街区的变化也蛮大的，变得更新更时髦了。
这个城市本身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觉得挺宜居的。它城市很大，因为这个城市将它周边的这种辐射的地带总共大概有2400-2500万人口。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超大的一个城市。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它是有很多不同很多样化的一些分区的，
嗯，
它不是一个说哦从头到尾都长得一样，
嗯，
你到哪儿去都是一个样子的城市。
所以像我这样的游客身份，我这是第四次来，但是我几乎都选择了住在那个历史城区那一带，
嗯，
因为游览起来比较方便嘛。
是的。
但是这次呢因为要跟你聚会，然后包括我们录音，我就来了其他的这个街区，发现跟我们那边
对
截然不同的面貌，气质也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就整个墨城可逛的地方很多。
嗯，
然后，因为其实大家也可能知道，在拉美，很多国家实际上都有安全的这个问题。
是是。
其实墨西哥也有，但是相比于，比如说墨西哥城，相比于其他的，拉美国家的首都，那它可逛的面积会大很多。
是，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哦，为了安全我会被圈在一个地方，
是，
而是你还是可以走到很多不同的区去，有的是欧式的这种园林区，有的是历史老城区，
对，
有的是这个比较新兴的这种现代化的高楼林立区，对吧，
嗯，
就是每一个地方你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给你不一样的这种心情。
我自己还看了一下资料，说在整个墨西哥城，哦，我们先说这个墨西哥城，它是一个大区、大都会区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像前头你说的，有2000多万的一个人口，
嗯，
那如果我们只算这个墨西哥城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是有900多万的这个人口。我看的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那2000多万人口这样一个大都会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全世界它能排到前十。
是，
而且在整个西半球好像比它大的就是你后天要去的圣保罗，
嗯，
然后就是墨西哥城了，所以它面积非常的大，
的，
然后在整个城区里边好像有170多个博物馆，有超过100家的这种艺术馆，还有30多家或者是其他的更多的这个数字这种画廊，所以就是你可以尽情的去游览，花很长时间去游览，你都未必能看得完。即便就是你不去这些地方，我的爱好可能就找一个广场，街头广场，坐在那儿看看周边来自于世界不同地方的这些人，哎，就觉得很有趣啊。
对，我觉得有可能你这一次来跟你之前来会有发现，可能国际化程度或者在路上见到不同地方来的人会更多。
是的，是的。
对，
对，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这次来是之前问了一下你。因为我上次用 Uber 打车应该是在2016年了，在阿根廷了，
嗯，
我不知道拉美现在用什么样流行的打车软件，我问了你，
嗯，
你说滴滴，
嗯，
然后我出了机场就打开了滴滴，熟悉的界面，对吗？只是语言不一样了，
嗯，
用英语了，就很方便就打到了一辆车就进来了。那车内的一套程序和我们在国内用滴滴打车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呢，现在很多国内的这些大厂，互联网创业公司这种大厂都会来到拉美地区来出海来发展，
嗯，
那墨西哥城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基地，对吗？
嗯，
嗯，像你工作的这个平台，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滴滴，可能还有其他的。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墨西哥？墨西哥有什么样的因素能够吸引到这些大厂？
首先，可能先说拉美吧。
嗯，
就是其实这两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往拉美来去开拓它市场，包括投入资源和人力。
嗯，
可能再早一些年的话，这里并还没有就说成为一个大家一定会考虑到或者一定会投入的一个市场。
嗯，
是这两年，一个是出海本身这件事儿在国内的公司，不管是互联网还是非互联网，都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哦，嗯，是因为国内也慢慢饱和了，
国内慢慢饱和了，然后大家去找新的一个增长点。
嗯，
然后呢，嗯，再加上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东南亚，然后周边的一些区域，已经也是很快的就被我们国内的大家所熟悉了，然后也竞争程度各个方面也提上来了，那大家还就是会不断的去开发新的一些蓝海市场。
哦，
那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在拉美对中国来说
就渡过太平洋，
对，
就到拉美了，
是，就是一个可能最，哦，最远的一个地方了，也是可能很多公司最后一站，对吧？就在这里，嗯，布局。然后，可能大家来之前对这里没有太多的认知，属于一个试探的心态。
嗯，
但是来了以后，很多情况下很快发现这个市场其实很不错。
嗯，
对，一是它实际上人口很多，对吧？整个区域加起来也4亿。接近5亿人。
我看到数据说它的总人口大概就到了6.65亿了。
嗯，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它可能占世界总人口的8.3%了。
嗯哼，对对对，然后对我刚才说那个四点多亿应该是西语人口，
嗯，
就是
还
有葡
语，
还有巴
西
两亿多，
对
对对、
嗯，
是这样的，所以整个市场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庞大。
嗯、
然后，另外就是这些国家，它属于大部分的国家都属于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嗯、
就是而且他们中等收入水平已经好几十年了，
对，
对吧？就是我们可能。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些国家可能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国家了。
对，你像阿根廷在二十年代的时候
是
世界上富裕国家，
对，
像墨西哥啊，现在我们可能想它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嗯，
但是它好像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忘了是65年还是69年的时候已经办过奥运会了。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是祖上都富过的。
Exactly，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其实这边的人不管他的一个文化程度、
嗯、
然后这个素质水平还是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消费观念实际上是一个中产社会的一个状态、
哦、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边不管是给他们提供服务还是提供产品来说的话大家的接受度很高、
嗯、
然后大家的就是兜里的这个钱也是不能说算是很丰裕，但是有基本的一个消费和一个享受生活的一个目标和追求、
嗯、
对吧，所以他会愿意为了一些新奇的东西或者是性价比高的东西还是好的东西去付费的、
嗯、
所以这个是整个市场本身的一些特性，就是大家来了以后在这里经营以后也会发现哦，实际上还是一个不错的市场。那为什么来墨西哥，就是首先墨西哥这个位置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战略地位，
承上启下，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紧挨着美国，然后往下面就是拉丁美洲了。
是的，它算是能够比较好的承接整个美洲，因为其实大家来布局拉美的话，终极目标其实都是也会去看着美国的，毕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市场，
嗯、
所以在拉美的话。包括不光是我们中国公司，很多的其他的国家的公司也会选择在墨西哥去落脚。嗯，就是一个是有它这个地理位置的这个战略地位嘛，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国家本身也是在西语区里面是人口最多的，
嗯，
所以包括收入水平，人均的话应该是排第二位，在智利和
也就是在整个拉丁美洲啊，
对对，之后，但它的总量肯定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从各个这种经济指标的考量的话，
嗯、
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市场，相对来说，然后的话，包括墨西哥，本身的，我觉得在一些政策上啊，还是什么的，还是比较开放的吧，对，
就是对外来的企业进入墨西哥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对。对，包括对中国的企业，其实我们中国企业现在出海有很大的一个就是政治 political risk， 对吧，就是政治风险实际上是一个很能够很影响企业经营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比如说在这边相对来说政治风险会小很多，
就是它比较稳定一些政策，
对，包括对中国的态度，
嗯、
然后都是一个还是属于一个在商言商，然后比较开放的心态，然后欢迎你来这里投资，
嗯、
欢迎你来创造就业，
嗯、
对，
这还挺好，
嗯，
我这次的感觉呢，就是发现街上多了很多的这些中国人开的什么商贸城啊什么的。就是在2016年我来的时候是在街上没有见到这些的，昨天咱们也聊了这个话题，
嗯，
你会说呢可能就是一些除了从中国国内过来一些商人以外，还有很多是从欧洲过来的，
嗯，
比如从西班牙呀，他们也讲去那边的市场可能饱和以后再下来的，
嗯，
所以在街上我看到墨西哥城，单从墨西哥城来说和我们中国的联系可能是越来越紧密了，
对对，是的，的确是这样，包括中餐馆，最直观的在墨城的中餐馆，从去年下半年吧，到现在就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啊，也是啥都能吃到吗？
对，现在能吃到非常非常正宗的重庆火锅。
哎呀，
然后什么温州面馆，
但是来到墨西哥城，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了。
对对，在这就是
好吃啊。
对，
嗯，哎，我这还有几个数据，也是今天我做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下，说这个互联网渗透率 在整个拉美地区它是78.2%，它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4.4%的。另外呢，主要国家的日均移动设备使用时长也达到了5小时。嗯，这个可能对你们这些互联网行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利好的一个数据了吧。
对，确实是，确实是。嗯，整个我们会看到就一个平台如果它的这个产品功能还是它的这个对用户的这个价值如果是明确的话，
嗯，
或者是有竞争力的话，实际上它在市场里的推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嗯，
自来水用户进来，
嗯，
对吧，不是说你非得去买量，还是你得去做很多营销，
不用去培养他们了。
对， 对，就是大家会很愿意，而且大家对于一个新的一个平台的尝试的好奇心和接受程度也很高。
哦，
嗯，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利好的先天的市场优势。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发现昨天其实咱们也聊这个话题的，就是很多啊，这种数字游民，
嗯，
啊，也特别是在过去这个3年疫情大流行的这个，很多的数字游民在全世界去找自己的这个根据地，
嗯，
然后比如像我们上半年去东南亚的时候，在巴厘岛就是一个数字游民的基地，
嗯，
泰国的清迈也是一个，甚至是老挝的琅勃拉邦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人，
嗯。
墨西哥城也同样是如此，
嗯，
对吧？
嗯嗯，之前我还看过一个网站评选的全球10大最适合数字游民的城市，
嗯，
然后墨西哥我记得排到前3了，
嗯，
墨西哥城，对，然后确实这疫情这期间这几年有很多，尤其是美国来的，
嗯，
是最多的
啊，
加州的，
完全可以理解。
对，很多
在那边挣1块钱，在这边你能花得很爽。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在这边，嗯，而且他们大家会集中选择一些，墨城里面特定的一些区，
嗯，
比如说，他们最喜欢的两个区，一个叫 Roma， 一个叫 Condesa。
啊，罗马区是吗？
罗马区和这个 Condesa 区，这两个区就是属于，墨西哥比较花园城市的，一个地方，然后这边这两个区的房价和这两个区的整个氛围现在已经基本上非常美国化了。
嗯，这也是我们这次来订这个 Airbnb 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就感觉比以前要贵了好多。
嗯，
首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临近这个亡灵节了，
嗯，
它肯定会贵一些，另外可能也跟这个数字游民越来越多是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我还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是因为数字游民的大量涌入，他们比较有钱，愿意为一个房子就是付出更多的这种代价，
对，
那就导致原来的房东和原来的房客就毁约，
对，
然后会导致一些墨西哥本地这些居民上街去抗议，他们打的口号就是我们的城市不是商品。
是的，是的，包括有很多房东现在会很明确的说我只租外国人，会拒绝本地的这个租客，
嗯，
然后本地的租客说我给你我的财产证明，我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他们说不看
也不行，
对，就是其实身边有朋友就遇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
嗯，
然后就是他们其实还挺不爽的，就是觉得自己反而成了被歧视的那一方
啊。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数字游民就像一群掠夺者一样，到了当地以后把当地的这些物价呀或者是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些资源都给掠夺走了。
是是是，
嗯，这也没办法，就是进入全球化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副作用。
嗯嗯，
哎，那说说你之前是在哥伦比亚待的时间长吗？那你对墨西哥这样的一个地方，处于一个承上启下或者说拉丁美洲的一个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直观的认识吗？
我觉得可能首先也是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其实它我觉得它在所有拉美的大城市里面算是国际化程度可能数一数二的高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就代表着它的文化多元性实际上是很高的。
嗯，
这两年有一个大的趋势叫 nearshoring， 就是叫近岸外包。
Okay.
对于这个指的意思就是以前很多的制造企业它是在亚洲生产，
嗯，
然后远途运输去欧美的这些目标它的最终消费国，但是由于一些以前我们说的一些政治原因，然后等等，很多企业现在去寻找说我要在什么样的其他的地方去分散我这个风险，然后墨西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炙手可热的地方。
嗯，
在墨西哥这两年我看它的外国投资每年的增长比例是超过50%的。
嗯，
所以就是它其实吸引了 量的这种制造企业在墨西哥去重新扎根开厂，然后去，它叫近岸是因为它离美国近，它到美国只要通过那个他们北部的这个
边境就 OK 了，
新雷叫 Nuevo León， 就是新雷昂州
OK，
一条公路就到德州了、
嗯、
对吧，就很快很方便。所以就是在最近两年的整个这个近岸外包的这个趋势下面，整个墨西哥的经济属于是发展非常好、
嗯、
年的这个增长率对吧，3%-4%之间，这个在拉美国家里面也是属于比较少有的，
嗯
经济增长确实非常好的。包括你看它的比索，其实过去一年因为美元强劲嘛，其实很多、
嗯
世界上很多这个
大家可能听到外面在放这个鞭炮的这个声音啊这是今天是一个节日，
对，宗教节日，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放了，
对是的然后对，所以它它的比索就在全球其他的货币全都对美元的贬值的情况下、
嗯、
它升值了30%，
嗯，
所以就是这就更进一步就是证明是对墨西哥的这个需求，对吧，因为有大量外资进来，然后在这里投资，拉升了它比索的这个价值，
嗯，
所以整个各个方面来说，现在可能是墨西哥也是比较难得一遇的历史机遇
，OK，
对吧？就是国际的政治环境、
嗯、
国际的经济环境，造就了它这么有一个这么好的天然的位置，
嗯、
然后吸收到了这些别的地方溢出的这些资金也好、
嗯，
还是这种投资技术等等。所以当下我觉得在墨西哥城当然是一个非常主力的地方啊，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它国家红利，在这个城市里面就会越发的放大，
嗯，
对，所以就是现在在这边总体的感觉还是有很多机会，
嗯，咱讲了这么多宏观的这些部分啊，咱们可以讲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些地方，就从你的个人感受上来说，
嗯，
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厂商出海，他会，我们就从这个个人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会碰到一些不适应，
嗯，
比如说去东南亚。按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现在用工的这种标准来说，他就会觉得哦，当地的员工好不勤奋啊，
嗯、
对吧？就没有自我那种驱动力，然后动不动上班就要走了啊，可能家里有个什么事儿都要请假就回家了。
嗯，
墨西哥是如此吗？
对，我觉得可能中国是全世界最勤奋的人了，所以我们的标准拉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觉得还是比我们不如一些，在、这个、
我们中国的勤奋是因为改革开放训练的嘛
对，是，所以肯定会，我觉得这个也是经常听到我们中国公司在这边会不太就是说，当然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有预期了、
嗯、
对吧，以前可能你不知道，你不清楚，你来你感觉啊好冲击啊，怎么会这么大的差异、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逐步的，因为有更多的人出海有这个经验，他有一些预期，对吧、
嗯、
他来了以后会更没有那么的，就是更有心理准备吧，或者说在组织的这个他怎么去设置这种薪酬结构呀，还是激励方案上、
嗯、
他会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吧，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准备、
嗯、讲讲你身边的故事，就是你身边的这些当地的这些同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首先我想问问你啊，因为你在国内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嘛，
嗯，
到了这边以后你会觉得这边和国内也一样，对你们这些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出海人也是那样的要求吗？就是每天要很晚才下班，很早就上班吗？还是到了这边你们就自然的以这边的这种工作节奏为主了，
嗯，
还有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些工人，他们的这些权益是由谁来保护？他们是有工会啊，还是怎样？
嗯，对，我觉得在当地的话，一般公司还是会尽量的去本地化，
嗯、
或者说他最终的目的是本地化，所以我觉得在比如说这种对工作节奏的要求上，可能就是你肯定不会见到什么996这样的、
啊、
这样的制度的。
所以今天是星期六，你就可以坐下来跟我聊天了、
哎、
在国内的话有可能你在工作。
是所以对，我觉得首先肯定说在基本的一个这个节奏制度上还是跟本地去拉起，对吧，然后本地的人我觉得大家其实挺分人的，
嗯，
就是可能你也能 可能大部分的人你会觉得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或者认这个观点是一个支撑自己的经济来源的一个事情，
工作就是个工作，
工作
是
个工作，
这是我赚
钱的，对，我是来这里，对，去赚钱，然后养家糊口，然后呢，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分得很清楚，对吧？我不会去，比如说看工作软件，还是回消息，还是怎么样？对，
所以没有微信。
对，大家有的人其实会，对，有的人会其实甚至就是直接设置，就是说我的。我那个工作软件在我下班的那个时间免打扰、
okay.
直接就不提示，但是你也不乏说市场中也有很卷的人、
嗯、
对吧，也有他他觉得在一个海外的公司里工作、
嗯、
他为什么要来一个海外的公司，
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外企，对吧，
对，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机会，不同于本地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嗯、
想在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性、
嗯、
可能有的人是会觉得我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地方一直工作，对吧，我是不是能有可能能跟着企业去别的国家、
嗯、
他有这样的一些目的的时候，他就会天然就会更拼一些，对吧、
嗯、
拼呢、啊、就体现在他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保持很高的关注度、
嗯、
他对他做的事情会思考很多，会有很多这种是觉得是我自己的，我在做我自己的事业，我在铺我自己的路，对吧、
嗯、
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吧。
然后我这次来墨西哥城也待了两天的时间了，从我落地到现在已经接受到了很多当地墨西哥人的帮助，非常热情的帮助你、
嗯、
包括指路啊，包括不会买吃的东西他跟你说呀啥的，这给我的感觉就墨西哥人一直都是这样很热情的。但是你会从其他的媒体会报道上来说墨西哥人好像啊，什么懒惰呀什么的、
嗯、
我想问的是，你在这边生活的这一年来，你有没有感受到过一些对你来说算是文化冲击的事情呢？
我觉得很多方面嘛，就那个时候相当于那个时候还更小一点，可能思想呀、
嗯、
经历呀阅历也不足、
嗯、
所以对很多事情认知就是很传统的想法，就比如说、
嗯、
哦这个社交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交方式、
嗯、
对吧，大家可能出去但对于社交认知肯定就是哦，你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约着一起出来吃个饭、
嗯、
逛个街这种。但是比如在拉美的社交就是要出来跳舞
哦，
然后
又要增加新技能了是吧，
对，然后可能会就是他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于这种比如两性的关系啊、
嗯、
什么就有很多的探索、
嗯、
然后就是
这个
表达也非常直球、
这个、
就可能你不会就是说哦，他刚认识你还是怎么样，只要是他这个现在心情好或者是他有一个什么想法、
嗯、
马上就会给你说出来、
哦、
对，就是有很多 moments 就觉得还是挺 shock 的，嗯、
哦，
早期经历过一些对于时间观念上大家的认知差异、
啊、就是相对论
对，
这边的十分钟可能不止我们想象的十分钟、
哎、对对、嗯，经历过很多次就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就无比准时的到达了以后你还要等他两个小时对，然后就后面对就开始肯定还是蛮崩溃的、
嗯、
但是后面我就觉得还是要接受他嘛，就是、
嗯、
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跟本人约一些什么 party 什么的、
嗯、
到的也不是很准时、
啊、哎，昨天晚上咱们约的那个时间点你迟到了五分钟、啊、
迟到了五分钟对，
开玩笑开玩笑，
是，所以就是还是会慢慢的，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嘛，就
是
你在这儿你就是要适应他们、
嗯、
对吧，嗯，
如果你不适应的话强行拿我们的文化来格式化他们的话，最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一个结果。
对，但其实我也想说，就我觉得拉美文化跟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非常相通的地方，就是家庭观念
很重，嗯，对，大家庭，
对，
嗯、
所以比如说这个你在美国是看不到的。
嗯，
我在拉美这么多年，不断的被当地人问说：“哎，你自己一个人来这儿呀？你的家人呢？”
嗯，
然后你不会就是说很离不开你的家人吗？然后就会说哎呀，要让我一个人去一个地方没有家人我会崩溃，就是这个他们对家庭的需求，家庭的这种给他们的一些心理上的情绪上的这些价值他们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他们的这种排序里面，对吧，
对，
优先级非常非常高，所以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实际上还是很也是很 value 这个家庭的，
嗯，
只不过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的父母是 其实做了很多，像尤其这种子女远在外的父母，
对对，
他实际上自己做了很多牺牲，对吧？
嗯，
去抑制自己想要孩子在身边的这个需求，但是为了你的发展怎么怎么样。
对，
嗯，
特别是中国最近40年来的高速的这种发展，有很多的观念是被割裂开来的。
嗯，是，
对，
是，所以我，所以但是你说最传统最本真的大家的这个认知需求在家庭这一方面是高度相似的。
是， 是，我们看一些美剧啊，就是描写这些墨西哥裔，比如像《绝命毒师》或者是什么《风骚律师》里边描写的这些墨西哥过去的，
嗯，
虽然是毒贩，但是你看到他们对家人对自己的长辈都是非常的尊重的，甚至可以为他们做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
对， 对，包括比如说我们其实平台上有很多的这个网红，他们，
嗯，
创作的一个大的素材或者主题就是家庭关系，嗯，
Family 啊，
对，就是他们会有在这边有，在墨西哥尤其有一个，甚至都可以自成一个这个垂类了，
嗯，
就是家庭轻喜剧，对吧？
嗯，
我作为一个博主，我自己扮演这个家庭里的不同角色，
啊，OK，
然后
一个人演是吧？
一个人演多个，
啊，
我是奶奶、妈妈、兄弟姐妹，还有姑姑、姨姨、七大姑八阿姨。
嗯，
我去扮演这个角色，然后我通过这个视频来表现家里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关系，一些矛盾也好，也搞笑的地方等等，就是这个内容就是长盛不衰，对吧？
啊，
就是永远都是那个播放量贼高的话题。
日本人还是很擅长做这个，韩国人也做这些，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家庭剧啊。
嗯嗯，
但是拉美的这个，我感觉有点像肥皂剧那种感觉。
是是 是， 是，
特别有意思。
家庭轻喜剧。嗯，
哎，咱们聊了这么多，顺便就聊聊，嗯，你现在从事这个工作啊。你前头聊到他们那，对家庭的这种忠诚，他们对这种感情的这些直接啊。那在这种产品形态上能反映到他们现在使用的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是互联网产品上吗？
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从产品形态上，其实拉美的主流的这些社交平台还是外来的。
嗯，
就是以欧美的为最主要，
嗯，
比如说 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
嗯，
一定是渗透率和时长等等用户基数都非常非常大。
我这两天在地铁上会经常观察身边的人，
嗯，
可能90%都是在用 WhatsApp 在沟通，
是的，是的，是的，
相当于我们的微信。
而且这边的运营商，就大部分国家的核心运营商都有一个这个福利，就是你用我 Facebook 那一系的 Meta 那一系的 App，
嗯，
是免流量的，
哦，
所以其实大家用这个毫无压力对吧，
啊，
又不费流量，
这边的通讯费还挺贵的。
是的，所以这也是他们，我觉得这些大厂们这一点做得非常的 strategic，
嗯，
对，就是把这个流量包谈下来，那一下子用户的频次时长都上去了。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他们使用的平台的形态上来看，其实与其他地方没有差异，对吧？然后你说他们在上面发啥东西，
这
肯定
对，这个
就有本地化的一些特色了。
像你刚才说那个家庭的这个系列，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就是他们的互联网上的这些内容产品是很丰富的吗？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问号，是因为我几个月前是在越南嘛，越南也是我们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地。
嗯，
然后我就看有这个出海观察者说，现在越南的年轻人依然很喜欢在线下去聚会。他个人的认为，他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对啊，他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可能互联网上这内容产品并没有那么丰富。
嗯嗯。
可是我的印象，拉美人就是又能唱又能跳又能演，他们会不会在互联网上这些内容会很丰富？
对，我觉得拉美人首先他也是很线下，他线下是很重的，
嗯，
对，他一定是要面对面的聚会，嗯，然后去这个什么什么放松 party 旅行等等。比如说其实旅行在拉美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行业，
哎，
对，就是很多家庭，
我有望出海是吧？
是，很多家庭会贷款去旅行，对吧？
哦，
就是他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线下的活动，然后所以就我觉得线下这一点在拉美是一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台在这里为什么能做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同时有很强的表达欲。
嗯，
就是你可能你线下毕竟你的圈子就那么小，对吧？
嗯，
你是你的朋友圈，你的家庭圈，
最多一对十，
哎，
对吧？
对，
嗯，
然后但是我还觉得我想被更多的人看到，对吧？我觉得我很有才华，我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平台对他们来说就是绝佳，对吧？ 所以就是实际上
种族天赋
是实际上是不同的需求，线下有线下的目标、
嗯、
线上有线上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就是并没有比如说因为他们因为要去线下而不去弄线上，或者说线上就没那么的重要，不是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目的、
嗯、
对吧。嗯，
哎，所以咱们就聊聊这个，我前段时间看到说美国的青少年他们有一个梦想的职业排名第一的是网红。
嗯，这边也差不多了我觉得。
美国我们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就聊聊这个网红这个职业啊。在拉美地区网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这个话题有点大，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啊。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像在国内你可能有些是表演自己的才艺的对吗，有些是用通过自己的演技来吸取自己的这种、
嗯、
获取自己的这种受众的。
嗯，
有些可能是做美食的，在拉美是什么样的
情
况？是什么都有。
对，首先肯定是什么都有、嗯、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网红作为一个职业选择其实在拉美这里我觉得还没有变成一个就是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个可追求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人都很有表达欲对吧，其实很多人是很有才华的，在镜头面前，在一个视频形式或者这些网络的形式上面，所以它是有大量基数的，我们叫 UGC 对吧。UGC 就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嗯、
它是一个
用户生产内容是吧，
对，它是一个用户状态。 然后你说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吃这口饭的人，你要至少成为一个 PGC 对吧、
嗯、
PGC 就是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嗯、
你要作为专业的了、
嗯、
那他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UGC，然后呢非常少量的 PGC、
okay、
PGC 一个是因为
这中间是什么造成了
PGC, 对
有这么大的底层而 PGC 又少呢？
对，就是 PGC 它存在依赖于商业化对吧，就是你必须要能够赚钱、
嗯、
然后你有足够多的渠道方式、嗯、有人愿意给你钱让你生产内容。
嗯，
那其实这个又直接关联的是你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数字广告业务是不是繁荣、
嗯、
对吧，因为实际上最核心的一个变现方式还是广告模式
告、嗯、
对吧，在我们国内也是，我们的 MCN 的这些账号这些网红他也是靠接广告为他主要核心收入来源、
嗯、
对，所以那在拉美这个国家这个市场里面其实线上广告业务是属于一个如果去拉平去比较欧美和包括中国一些市场的话、
嗯、
它是相对滞后的。
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就是到了墨西哥城以后你看见大家线下消费的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热闹和繁华
的，
甚至我们每天坐地铁里面卖小东西，这都是可能就是在北京十几年前08年之后就没有了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城还依然是如此。那些中国商贸城里边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人在买那种小商品。
是的是的是的、嗯、一定是。所以在这边就是这样子，它可能没有发展到一个说线上广告无比繁荣的一个阶段、
嗯、
所以广告主在这些红人身上花的钱的预算也有限、
嗯、
对吧，那就造成了说 OK 你这个天花板现在还不高，所以他养不活那么多的 PGC、
嗯、
对吧，那大家有限的预算可能就放在了转化率非常好或者说影响面非常大的那么一些个少数的人里面、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限制一个是限制 PGC 繁荣的一个因素吧。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的话，实际上从一个平台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就是说内容迭代的速度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嗯，
就是说你能不能作为一个创作你能不能不断的去拓宽你的用户受众对吧、
嗯、
你不断通过内容创新你去吸引更多的人来，更多的然后把这些人牢牢的转化成为你的核心、
也就是说
用户，
举例来说一个网红如果他红十年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嗯，
他可能一两年我们就要迭代一次。
对，
我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啊。
对，就是这个如果说他一个人能红十年还那么红的话，实际上这个市场有一点问题。
停滞了。
对对对，并不是一个那么 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
okay,
对、
啊、
所以
对我们这些互联网卖艺人来说是多残酷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转换身份，对吧？就可能你开始是台前的那个人、
嗯、
你在这个行业持续走下去，你可以慢慢的往这个合伙人还是一种身份去转变、
嗯、
对吧？这是你可能不是那个永远在台前红的那个人、嗯、但是你支持了一波这样人，这个也 make sense。
你这样安慰我也不行，我心里还是无比的哀伤
你可以出海，你可以发展新市场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在拉美这个生态里面，实际上迭代速度其实也还没有赶上比如说亚洲的那种生态、
嗯、
甚至美国的那种生态，所以它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探索期吧。
嗯,
嗯，然后当然就平台有很多职责去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变现的机会、
嗯、
这样来促进整个这个这个网红这一端，就供给这一端的去迭代去发展、
嗯、
所以就是平台也是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对吧？我怎么样让这个地方的达人更好的生存变现，然后他有了这个底气说我就专职干这事儿、
嗯、
我每天把我的100%的脑力都投入在我怎么样去研究我的内容，
嗯，
怎么样去迭代我的内容，那肯定它会越来越繁荣的。
哎、对对对，我理想中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互联网卖艺人和平台最和谐的一种关系，
嗯，
对吧、
嗯？
哎，我们昨天聊的时候，你也说现在为止这边的短视频的平台是没有像我们国内那样开通这种带货
功能，对，现在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像印度尼西亚，它已经禁止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去开通这个带货的这种功能。
嗯、
那我们还说这边是跟前头说的这个整个线上售卖的这个环境并没有那么发达有关吗？
是、嗯，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然后其实你现在能看到一些电商平台，
嗯、
就本地的电商平台，它在尝试做直播带货的这个新的这种尝试，
嗯、
就是它会在它的比如说 App 里面开一个端口，去播放一些带货的。直播间啊还是视频啊等等，但是会发现其实这个影响面或者说它的规模其实很小很小，对吧？就是但这个是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更多的平台一起在里面开始给用户灌这个内容、
嗯、
开始就是培养大家去通过看视频内容或者直播内容去买东西的这么一个习惯，那肯定是整体对市场是一个提升。
嗯，
只是说可能现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个商业活动是在努力往线上转，对吧、
嗯、
先让用户认为我在线上买个东西安全可靠，
对，
可达，
甚至便宜
、
嗯、
而且比如说我不满意我还可以退。
嗯
嗯，就这都是在当地的电商市场里面其实是挺新的一些概念。
嗯
啊、嗯、就还在教育这个最基础的一个线上购物的一个用户的经验的一个阶段。
嗯, 嗯其实他们对线下购物的这样的一个热衷度哦，我觉得可能跟你前头聊到他们对这种家庭的重视啊，对这种身边人朋友的这种重视什么，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离不开在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其实你想，对，其实他们比如说其实拉美的这些人，他固定的一个保留节周末的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要跟家人一起 spend time， 对吧、
啊、
就是要跟家人在一起。那你说在一起干啥呢，对吧？
嗯，
那无非就是逛街吃饭、
哦、
那个旅行、
嗯、
三大件。对，大家是有线下的这么一个场景吧。
嗯，理解，还是很传统的。
嗯，
那这种传统留下来还挺有意思的，我个人的感觉。
嗯，
那种市场上那种烟火气保存的还是很好的。
嗯，
哎，那在你的工作中你会接触到很多拉美的这些大网红吗？
我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这个，
给我们分享一个好不好？
网红达人。
嗯，
其实因为我们做比较多做直播业务的，比较重心在做直播业务，所以直播里面的主播其实跟我们现在刚才讲到的一些网红，就是属于那种比如说粉丝量几百几千万那种的账号，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在这里。因为直播是一个实时互动，然后需要主播去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的这个用户，他的金主的一个这么一个内容形态，所以 你会发现现在干直播，比如说干的大的主播，
嗯，
他实际上相当草根，对，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背景等等相当的草根，然后有很多这种，通过直播改变命运的事情。
你给我们讲一个，举一个名字，然后回头我也查查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的经历。
我们有一个主播，他我先不说名字，后面说。
好。
对，她是一个这个多米尼加的一个女性。
Okay。
然后她是人生也是挺传奇的。她早年的时候在他们国家认识了一个美国人。
嗯。
然后跟他就是两情相悦。然后就相当于给他跟他订婚了，然后他就用了一个叫这个 engagement visa，
嗯，
然后就从这个多米尼加到美国，
嗯
嗯，到美国以后两个人没有成啊，但是他身份有了，
嗯，
所以他就留下来，然后自己生了孩子啊什么的，然后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着孩子在美国。他以前在多米尼加是一个理发师，
嗯，
就是在什么美发美容这方面有些经验，所以他也是东拼西凑，然后在美国开了一间自己的理发店，
嗯，
啊，就也是属于这种其实很 typical 的一些这种移民会干的事情。结果他在他三十多四十岁的时候被查出来那个乳腺癌，哦，对，反正就是又抗击病魔，抗击了好多年，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整个过程也很痛苦吧，但最后算是他战胜了这个病魔，嗯，然后他就在经历了这一场人生大变故以后，他就觉得说我人生这样子估计的过下去没有意义，嗯，然后他就发现了直播，
嗯，
然后他就发现直播上有很多跟他就很相似的人群啊，然后比如说也是这种移民身份，也是在因为尤其是那几年疫情的时候，
嗯，
是他们大批量开始转到平台上去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就是也是可能同时间有很多因为疫情非常孤独寂寞在异国他乡的这些移民，
嗯，
对吧？然后他们在
以拉美人的这种心情的话，他们就更需要有一个朋友般的，
对，需要有一个情绪心理上的一个依靠，
嗯，
对吧？然后他那个时候对吧，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刚战胜这个癌症，
嗯，
所以他就开始在平台上变得很活跃。他最开始是一个金主，他都不是那个主播，
嗯，
他是个金主，
哦，给别人打赏，
他给别人打赏，他去看，因为别人很多主播在那边啊跟大家聊天什么的，他觉得嗯很不错，
嗯，
然后给他提供了很多陪伴，开始打赏，
嗯，
结果他他属于很早在就是整个平台做直播都比较早期的时候，他就就是打赏打得比较厉害，所以他一下子很快他在整个平台上的这个比如说拉美裔的这个圈子里面就大家都认识了，
对，有名气了。
他开始，因为他会去扶持很多不同的主播嘛，
嗯，
然后大家都说，哎，这个人，值得尊敬，怎么怎么样。包括他后来跟了这些主播，就通过打赏混熟了以后，他也开始帮他们组织一些这种什么 PK 呀，
嗯，
然后啊，不同的人上来，哦，
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很陌生。昨天晚上你才告诉我什么叫做 PK， 就是两个主播连线，然后互相用一些技巧号召自己的这个粉丝来给自己打赏，
是，嗯，
然后上面有血条，看看谁，
嗯，
谁输谁赢，在规定的时间内，
嗯嗯嗯，嗯，是，对，所以就是后来有一天他说，嗯，有一个主播跟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开播呀？
嗯
嗯，你现在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其实大家都想知道你是谁，嗯，你要不也开播？然后他后来觉得那不尝试一下，然后他就开播了。然后他就发现他一开播，所有的主播都拥到他的直播间里支持他，因为这些人是他之前支持的，
嗯
啊，所以就是其实他作为一个主播，他成长的非常快，一下子就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直播的这个生态里面，它是有一个叫榜单的一个机制，
嗯，
就是你谁收的礼物多，你会排行的。
哦，榜一大哥就这个意思是吧？
是。
嗯，
然后它是有，就比如说有金主的排行，也有主播的排行，对吧？他就在这个主播排行榜上迅速窜上去了。
嗯，
这一下所有人都会去看这是谁，对吧？谁是这个新来的 这个名字没见过，怎么一下就窜到了 top 十、top 五，有的时候 top 一，嗯，然后就一下很快又打开了他的整个局面，因为所有人都会想跟他连麦，想跟他认识，
嗯、
想去蹭他的金主什么的，
嗯、
就是嗯，所以他后续就因为他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自己的这个社群大家面前以后，他就发现哎。其实我可以做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
okay.
所以他现在开始带小主播，这个人慢慢其实这没多少年，从我刚才说他开始打赏到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头部的主播、
嗯、
也就是两年时间、
哦、所以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就是那个社区嘛、
嗯、
对吧 community 对吗、
嗯、
这真的就像是一个大社区大家庭那种感觉吗，互相帮助一下，
是互相很互相帮助的一个氛围、
哦、
然后所以现在他两年以后现在是一个在整个他们这个圈子里面不管是主播用户金主都非常有名，然后他现在再去想说我怎么样可能再进一步，对吧，就是我怎么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更可规模化的事业啊、嗯，所以就现在属于基本上100%投入在这个直播上面了、
okay.
嗯、然后也给自己家里头专门搭了一道直播间、
嗯、
就有各种这种灯光、效果设备、镜头等等一系列的配置。
嗯
嗯，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看过直播啊，国内的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偶尔会听闻一些，就像国内一些直播间里面非常夸张的那种状态，当然很多可能是因为带货原因。
嗯，
在这边不带货的话，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做直播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些受众，他的这个社群里面的人。从他这能得到一些什么，就是感情上的一些慰藉吗？
嗯，对，实际上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一开始做业务就去研究的地方，就是我们到底这个用户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给一个主播打赏、
嗯、
对吧，他到底得到了什么，然后主播是怎么去说服这个用户去给他花这么多钱的。 其实到归根结底最终其实都归到了一个陪伴情绪价值，有没有被看到、
okay.
被认可、被倾听，然后被给予一些这种一个是关注吧，另外一个是、
okay.
关怀，就是、
嗯、
因为确实我觉得你会看到在这个场景里面的重度用户，不管他是金主还是主播，他都是他在生活中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外向。
嗯，
就有很多我们头部主播，我们他在那个对吧镜头前面能够连续持续输出8个小时不停，一直不停的说话，然后情绪一直很饱满，然后这个别人给他做什么，他的那个回馈一直是一个非常满的一个啊，我好感谢你啊，然后哇你好厉害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在现实中把他们拉到线下去见面开会吃饭或者是聚会什么的，不跟你怎么说话的，嗯，就是一个其实有甚至有点孤僻，对吧？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群中，你都会觉得他是孤僻的人。
是，
但是你想，他们在线上实际上很放得开，很自如，然后有呼朋引伴，能号召直播间里几千上万的人跟着他干这个干那个，然后你可以想，他的受众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是这样的，
嗯，
人在寻找，在线下找不到的认可、关注啊等等。所以就是这个平台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大家连接起来。
哎，昨天你提到说在这些给这些播主们打赏的人里边有很大一部分是生活在美国的拉美裔的这些人。
嗯，
我今天恰好也看到一个数据指的是墨西哥，说大约有11%的墨西哥人是生活在海外，但是这11%里边有98%都是生活在美国的。
对，美国有4000多万墨西哥裔。
嗯，
4000多万，你想想，这美国总共有3点多亿人，4000多万是墨西哥人。
嗯，
所以这而且这个数在快速增长。就如果你看数据的话，就是西裔，就是这种西班牙语裔或者拉丁裔，他在美国是现在是不管是从新增人口还是新增人口，就是不管你什么途径，是移民还是出生还是怎么样，包括还有新生人口，
嗯，
就是在当地出生的。这个西裔的都是最高的，所有的族裔里面白人什么黑人亚洲人等等都是最高的，所以整个美国的西裔群体的这个趋势还是一个 在碾压别的族裔的一个状态。
嗯
嗯，
所以他们就会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共同生活、生长环境、共同生活记忆的这些播主们会建立一个连接，
嗯、
会给他们打赏。
是有很多这样的，对对对，而且其实有很多美国的这些蜥蜴的金主吧，
嗯、
他们的心态是一种我在支持我家乡的某某人，
嗯，
完成他的心愿，对吧？或者说我看着他从一个直播间只有三五个人、
哦、
小主播，一步步现在直播间几千人、上万人，他自己超有成就感
啊！这是一种养成系的那种
感，对，养成系，他觉得我这个是我陪伴出来的，或者是我看着他一步步啊，非常非常的骄傲，
嗯
嗯，所以其实有些金主跟着主播也很长时间了，
嗯，
不像我们可能。我们在国内会说，哎呀，这个主播对吧？你要怎么怎么样，否则你的金主就流失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海外会看到，金主陪伴的时间，有些是蛮长的。
嗯，可是这些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墨西哥裔或者拉丁裔的这些人，可能在那边也都是一个怎么讲，或者
蓝领
啊，
嗯，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愿意把这些金钱花到这上头来。
是建筑工人、餐厅工人，
嗯、
然后。做一些以服务性为主的，劳动力性为主的这些职业，
嗯、
但好处是美国的这些职业确实赚的也挺多的，
嗯，
也，嗯，之前我们有金主，他就说他就是餐厅后厨，
嗯，
嗯，他说我一年$10,000
，OK，
我这钱干嘛？对，我这才干嘛？他说，嗯，
大部分节目要寄回来，
对，
寄
回来，对，
这是
相当一部分是相当一部分是寄回国，家人。整个就是这个叫 remittance 嘛、
嗯、
就是这个 remittance 是拉美的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一年就是1,00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吧。
嗯我们前天上飞机的时候从拉斯维加斯飞过来，看见那些墨西哥裔的人带的这些产品啊，有那种平板啊、电视啊，然后就打个包就直接就运回来了。
是这儿是真的贵，
嗯，可能就是在那边工作，然后赚点钱就直接回馈到自己的家族里边。
是，
嗯，哎，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嗯，巴西的是一个网红大国，好像数据是说每2000个人都会有一个网红。但是这个数据我觉得有点问题啊，因为什么叫做网红，
对，
可能你需要
可能有个定义，
对对
对,
对，就是说那边就是喜欢干这些事儿。
是，
我们顺便插一个话题，巴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
对，就巴西可能是在拉美里面在这种就是展现自我热情奔放程度最高的。
嗯
就是包括很多拉美的人，我这边有很多就是拉美国家的人对吧，他比如说墨西哥人或者是哥伦比亚人、
嗯、
他到巴西去参加狂欢节，他也被震惊，对吧？就是更别想我们如果去会震惊成什么样。就是大家的那种奔放程度，大家对这个，就是因为巴西是有很强的这个叫庆祝 celebrate 的这个文化，
嗯嗯，
什么事情都会去 celebrate， 很喜欢 celebrate， 所以就是那就是对吧？去展现一些。各种各样的情绪，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还是怎么样，展现个性，就是它确实文化天性会更，就是大家不怕镜头，对吧？不怯场，随便一个什么人，你说我给你拍两个，拍啊，很自如，对吧？然后
很有表演欲，
对，很有表现欲，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天也是天性吧。
墨西哥和他们比起来还是稍微的在，
对，墨西哥比起来相对还内敛一点的、
啊、
对，因为墨西哥人比如说在拉美他们的 reputation 就是不是很会跳舞、
嗯、
对吧，然后像巴西人就是哇所有人都是能歌善舞，
对对对，
然后等等，就是他内部之间其实还在这个程度上还是有差异。
嗯、墨西哥人还算不会跳舞，但是他那个音乐，你看我一提到墨西哥，我脑子里边必然就会自动的播放出这种 BGM，
对，
就是那种手摇风琴的那种声音。包括你在街上走，一些游客去饭店，时不时外面就站一个小乐队在那演奏一曲。
马里亚奇，
我去越南的时候，就是看一些当地的这些关于当地的报道，就说他们当地的网红啊，他们也有网红，但他们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哎，我要在线下开一个店。属于我自己店，服装店呀，或者什么美甲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终极目标了。在墨西哥，墨西哥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 像他们线下的这种消费也这么发达，他们也会去做店吗？
我们有很多主播，他的梦想是成为音乐人，
啊、
对吧？就是，想出自己的唱片，想有自己的这个歌，然后想做自己的创作，音乐创作，拍自己的 MV 等等，想做音乐人，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确实跟他们音乐文化根基，或者说音乐是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很被尊重。然后有很广的受众，可以这个流传千古的一个职业，对，所以有很多人在想各种方法去想要进入这一行，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音乐人实际上在各个国家都是生存状况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对吧？除非你红了，然后
啊，关键就是要红，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你的来源就是。驻唱，小的演出什么的，就其实钱也油水也不是很多，所以其实像有一些，我们有些很多这种音乐人，他发现在平台上，他可以通过唱歌直播他唱歌，赚到打赏，然后得到别人的支持，这个钱反而是变成了一个很支柱的一个来源，然后再去他有了这个钱以后，他再去比如说去可以支付一个。专业的这种 studio 给他录歌，给他就是去做一些这种制作，就有一些很多这样的 case， 所以你像就也可以理解，就是大家为啥想要最终把从直播得到的这些金钱的收益还是用户基础啊、粉丝等等变到最终一个更广泛的一个音乐这个职业道路上。
我2014年的时候在宪法广场，就墨西哥城的那个国家宫前头，然后赶上了一场音乐会。后来旅店的人告诉我说，当天晚上那两个音乐人就，我比较一下，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的罗大佑和李宗盛要同台演出了。其中有一个歌手，他唱那首歌就是张学友翻唱成《女人心》的那首歌，那个旋律大概是美喽美喽美喽，就这样一个旋律。哇！我当时看那个广场上，对，大合唱，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那儿摇摆，在跳舞，甚至是你看，就像乞丐一样穿得很脏的一个老大爷也在那儿翩翩起舞。
是，是的，
可见这个音乐对墨西哥人来说多重要，
是骨子里面的。对，如果你去坎昆的话，我推荐你。在那边有一个表演，是他是把，他是融合，他有一个那个表演里面有一趴是融合墨西哥每一个州的一个特色，音乐，然后有一个歌手，有个乐队，然后大家一个这个州轮着上来唱，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氛围特别好，也是每一个州上来唱的时候，都有一片人跟着他，这个非常嗨的在唱，然后非常 proud 啊，鼓掌啊什么。对，
哎，你在这边生活受到过这样的感染吗？你自己会刻意的去学一些啊，或者是唱歌呀、啊、什么？
我会，我现在去跟朋友们去唱 K 什么的，有的时候跟着他们吼两句他们的那个，对，马里亚奇什么的，对，那歌，因为那这些就你会发现墨西哥这些很多他们的这个音乐曲调是很饱满，它不是那种书。他不是说那种特别慢舒缓阴沉的，不是，他是
很有节奏
很激情，然后对，然后这个音调也其实很高的，唱墨西哥歌很挑战你的这个嗓音，因为很多时候你飙不上去，他都比较音调比较高比较激昂，实际上很适合在 KTV 的场合去唱，因为很能带气氛，
就不用带气氛组了，直接带气氛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墨西哥承上启下嘛，然后它的北边就是一个美国。那美国因为，这个国力的强盛，包括他们的文化对外输出就非常的厉害，对吧？所以美国文化一定会对墨西哥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还有一个观察是，昨天我在小市场里边准备买一瓶可乐，然后那个大姐或者是大妈在给我找钱的时候，她面前摆着手机上放的是韩剧。然后我把钱给他以后呢，他就是跟我说“看三韩大”，就是韩语里边的那种谢谢。我就跟他说我不是韩国人，但他没听懂，然后又跟我做这种 这种动作我也不知道是亲吻什么的，这种动作
爱了爱了。
到2014年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韩剧已经在整个拉美地区就很流行，
嗯、
特别是 K-pop 那些舞团，对吗？
嗯，
他们就很流行。现在是一种什么？
还是更
就是亚洲文化里边韩国人这种文化也是对整个拉美的流行文化有很大影响吗？
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就是非常非常火。
嗯，你用了三个非常
对 BTS， 我觉得就是这边的年轻女孩心中的神。
防弹少年团是吗？
是防弹少年团，
啊、我还没有看过。
我之前在巴西有一次在里约住了一个 Airbnb，
嗯、
也是家里面有一个15岁的小姑娘。
嗯，
然后我当时去以后，她就特别兴奋，因为她先是她看到一个亚洲脸，然后她就把我领到她房间，
嗯、
一打开。墙上贴满了各种 BTS 的海报、
啊、
然后他在那儿跟我如数家珍，把他那个小本本拿出来说这是什么什么地方捡的这个什么呀，然后这是他们的什么什么周边呀，然后说他怎么怎么样，攒了很久的零花钱去参加了一个还不是直接见 BTS 的活动，还是一个间接的什么粉丝团的一个
什么粉丝的这种交流
什么活动、
okay、
然后不在里约，在别的城市他还飞过去、
嗯、
怎么怎么样，多么多么的喜欢。
这就让我想起来圣保罗不有个地铁的哥们儿把自己长就整成了一个韩国欧巴那个样子了，
妈呀，
那已经是2016年的新闻
了。火了火了。是就是韩流在这边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就是、
嗯
主要是年轻人，确实主要是年轻人，中学生，啊，非常非常痴狂。
魅力何在啊？魅力何在啊？
智男靓女，
拉美这样的
唱歌跳舞，那不是挺对他们的路子的？
哦，以你的了解，他们对韩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了解？包括对韩剧啊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他们，还是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情节，
嗯，
是。或者说桥段是那种，就是说男主对女主那种，比如说无微不至，甚至有点霸道总裁的关怀，
啊、对
他们很吃这一套。这个东西他们在他们看来是还挺有点小向往的。
是因为得不到才向往吗？还是
对？
但是我觉得拉美的男人在这种表达感情方面是很炽热的，
对他们很热，但他们不会就是说做到像比如说韩剧里面或者说亚洲文化里面男性的那种体贴程度。
OK，
他是很直接给你表达、表在嘴上，但是比如说他行动上可能没有像比如韩剧里面那种、哇什么你在危难时刻就突然就出现了、
okay.
你想要什么他马上就给你了，或者是他很能够、
啊、所以在还有一个文化现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在拉美地区，就是这种单身的
单亲
妈
妈
妈就非常非常的多嘛、
嗯、是是
很多男士他们不太负责任，
是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主播是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还有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哎，对了，忘了说那个主播叫什么名字了
啊？对，主播，你知道主播叫什么？主播叫伊哈雷迪奥斯，然后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神的女儿。
OK，
这是他战胜癌症以后给自己起的名字，他觉得是个奇迹，他觉得他得到了神的这个 God 的 blessing，、所以他把自己名字改成伊哈就是女儿的意思。
嗯
啊，伊哈雷迪奥斯。神的女儿、
okay. 我也会把这个名字放到咱们的声音简介里边，大家看看，有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
嗯，
其实是一个挺感人的挺励志的一个故事的、
是
哎，咱们还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上。
嗯，
就是他们对这种韩国的这种
对
可能是我们东方的一种含蓄，其实也挺吸引人的。
是一方、是我觉得是还是有戳中他们的地方，对吧、
嗯、
就是这种虽然说含蓄但是在行动上又很直接、对吧。
哎，说到他们行动直接，我这两天昨天晚上我还在那个宪法广场旁边坐的时候，身边两对墨西哥裔的这些
完全无视你，
完全无视，就是又是抚摸又是亲吻的，乃至显得我和贝贝我们俩人就很陌生。
你们也可以入乡随俗一下。
这要是真的要比起来，把这种莫名其妙的胜负心比起来，那可不得了。
是的，他们 表达感情确实很没有什么，一点也不也没有什么羞耻心，
嗯、
不是就是不害羞啊，就会觉得很正常。
嗯、
你不表达他，他就觉得你怎么不表达？
那我们中国文化现在就以你自己身边的这些人来看，他们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吗？或者他们了解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刻板印象还挺多的。
嗯
嗯，对，大部分人你提起来他会觉得说很拼。
嗯
嗯，
没有休息，
对
吧？对
对，
就是为了赚钱。
对、
okay ，
很勤奋，很拼，等等啊、然后。你说在这种社会文化上有什么认知？实际上很少。情感世界，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我们对我们比较核心的一些价值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基本上一无所知。
对，
啊、嗯，它没有渠道。
其实这一点就间接的证明，像韩剧或者韩国政府他们所做的，韩国文化界他们所做的，在十几年前就去向拉美去。铺陈他们通过韩剧或者是韩国流行文化对他们的文化输出这样的一个管道的重要性了，对吧？
嗯嗯，
可能现在据我了解，在整个拉美地区，那他们能接受到中国文化的，你首先就是流行文化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比不过这个韩国的这种文化，甚至是日本的这些文化，日本文化流传的更早，
更早、嗯。
那他们能接触到，无非就是像孔子学院里边，学学中文啥的这一些。剩下一些可能就在这边做生意的，那做生意的这些人可能是相对封闭的这样的一个，
对，也偏后台，对吧？
对对对，
他不会走到台前跟大家去，
是的是的，
有什么互动。对，其实确实渠道我觉得很少，包括孔院实际上他的受众也是一个比较特定的一波本地人，
对，
对吧、对，他并不是变成大众流行文化，像其实韩国的这些韩剧和 K-pop 已经、在至少这个年轻人群体变成一种大众文化了。
对，
啊、
那可能就是你身边的这些同事，通过和你们这些来自于中国的这些人一起工作，可能会对遥远的东方的国家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了。他们会有问过你们一些什么样问题吗？
对，我觉得在至少在墨西哥吧，其实墨西哥人，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他们美食还挺丰富的，墨西哥人其实。对美食是有追求的，就是他对这个吃的东西的这个色香味等等他是有要求的，那这个东西我就发现其实 吃中餐这件事儿、比如说在别的拉美国家可能不会引发出很多话题，但是在墨西哥会引发出话题、对，就你带墨西哥人，对，你带墨西哥人去吃川菜比如说、哇，他就会觉得这简直是人间美味。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的第一反应是不习惯，对吧？但是在墨西哥基本上大部分人直接就说哇，超真的超爱，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他是真的，他不是敷衍你。
所以墨西哥人的这种口味还是比较开阔的，
对，跟我们的很契合，然后他就会很好奇，对吧？哎，这里面放什么调料？这个味儿是怎么来的？这是什么调料？怎么怎么样？对，所以就是他会这个事情他感兴趣，然后呢他又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口味，
对，
但是他又很喜欢，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会问，然后我们就会聊啊，中国比如说有多少种不同的风味，对吧？川菜湘菜什么什么粤菜等等，给他讲一些菜系有什么特点，他都很感兴趣。
哎，民间的文化是这样啊。
对，
我在街上能看见这个 OPPO 的手机啊，是 OPPO 手机的这种广告啊，还有华为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不如你们坐下来真正跟他们聊一聊中国到底什么样子，中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对待同样一个问题或者同样一道食物大家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这个更来的有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这种出海人真的就是文化大使了。
尽力
任重道远呀、哎，那站在你们的这些角度上来说，在、这些有作为你们需要吸收的一点东西吗？ 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昨天咱们聊说你们会去向他们的这种色情直播行业会去取经，这只是一个例子，一会儿人家可以聊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去学习他们的经验，对、肯定的，我觉得首先市场，对吧？你说你的用户都是本地用户，他们尤其是内容行业，他们喜好什么、他们要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吸引大家，什么东西能产生共鸣、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去这种谦卑的跟本地人去请教的、然后去观察去理解的，对吧、我们不可能很透彻的能够判断一个内容来，我说这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拿我们的价值观，
对，我说我不能，我没法给他判定的，
对，
对吧、所以就是涉及到文化的东西，尤其是像内容平台，其实就是核心就是在做文化事业，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很注重去理解本地文化， 然后去理解他们的喜好。
所以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昨天晚上咱们聊了，其实是可以向大家传递一下，就是你们去向一个色情直播行业去学习他们的一个管理的
这个。对，就是这属于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吧。就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冲击很大的，我的冲击就是哦，其实像中国这么成熟的一种体系或者方法，可以低头去向别的行业去学习。
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肯定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运营理念，对吧？我们有自己方法论，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在本地去实践。因为可能它一个是发展阶段不一样，我们的方法论来源于非常非常成熟的一套内容市场里面沉淀出来的结果，对吧？在这边，刚才我们也说，这边市场大量 UGC。PGC 非常少，整个的专业化程度很低，
就没有 MCN 这样的一些
很少，
对
吧？就是说你说你要把 你那套怎么跟 MCN 怎么玩的方式放到这儿来，都没有人承接，对吧？所以就是那我们也会想说，那这个路径该怎么画，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方我们拿来的这一套是一个相对于中长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现在在这儿很低阶，我这个路到底怎么走，那我去看看当地别的行业有没有走过类似的路，他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对吧？然后就是也是很机缘巧合发现了这种他们叫 webcam industry， 其实就是这种偏色情的这种直播行业，因为这个行业在当地沉淀了很久了，已经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了，所以他在这个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其实沉淀出来了一套他的体系，对吧？他怎么去招募这些主播，他怎么去给这些主播培养赋能，因为也不是谁来了都会播，不管你播什么内容，
也就是要培训他们，让他们更快的就能进入到这个行业。
对，也是要把一个素人变成一个职业的一个某个领域的主播，对吧？这是大家都需要面临的挑战，人家做到了，对吧？然后人家还做得很有规模，然后这个主播培养出来以后你怎么管他，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直播是一个很耗体力的事儿，你要坐在那儿持续的输出六个小时七个小时更久，
对，
你怎么保障他这个主播他能长期的做这件事，对吧？这实际上你会疲惫的，你会，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有心理咨询师，
对，这个我也很吃惊的，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
对，了解完人家的模式以后还是非常敬佩的，就是一群非常有生意运营思路理念，也有人文关怀，然后也有长期发展规划视角的一群人在做这个事，对吧？把这事做的有条不紊，很体系化，而且可复制，就是你会发现同一套模式，比如这一家跑出来了，他马上复制到第二个 studio， 第三个，第五个，第几百个，有一天我们也，这个不是完全做不到，对吧？这个已经被人家做到了，只不过可能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娱乐直播行业太新了，尤其在手机前面竖屏状态下，去跟别人互动这个事儿确实很新，所以我们可以一点点来，然后人家已经做到本地化的一些好的方式，我们也至少我们可以传授，对吧？我们可以讲理念，分享给我们这边在开拓这些新的这个直播的品类的主播也好还是机构也好。
这两天咱们俩的交流啊，就在大鹅的身上其实也让我看到了一个职业女性，然后进入到也是一个出海老兵，然后在这边的一个成长，个人的观察，以及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自我调节这个能力，对我来说我也是学习了很多。
生存所迫。
但我看你也是乐在其中。
是确实是，我觉得要不然也不会做这么长时间。
对
整个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拉美的这个标签或者说这个路径我也是估计不会去，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可能不会就轻易离开这个方向吧。
拉美的身份就在你身上已经罩上了。
是我觉得还是影响了很多这种自己的这种更年纪更大以后的一些世界观，跟这个很有关系。
对，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听友听完咱们这期节目以后呢，也许啊，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也适合去出海去看一看呀，或者去 啊，做一些其他的这种事业呀，挺好的，对吗？世界很大，到处都有很多的机会，虽然你可能会面临到不同的这种挑战，但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可能机遇也会很多很多。
嗯，是的，是的，是的，确实，大家世界值得大家去探索。然后，如果大家来到拉美的话，就可以来找我，
哎，
给大家接待。
好，嗯，行，那咱最后一趴啊，
嗯，
前头这些东西聊差不多，最后一趴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私人推荐这个环节。如果我们来到墨西哥城，你也待了一年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墨西哥城你自己比较心水的一些旅行的这种路线啊，或者是一些美食啊什么的，
嗯，
好吧？
嗯，好的呀。对，我觉得墨城的话，嗯，刚才我们最前面说不是它每个区都很有特色，
嗯，
那我觉得最值得逛的区，第一肯定是它的老城区，
嗯，
就是
历史区，
历史街区。对，它那边有它大的教堂、艺术宫，然后国家各个其他的法院，整个这些政府大楼，然后包括它的中间的一个大广场，
嗯，
是。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殖民时期的一个城市中心的样子，然后围绕着那边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活动，时常就在那些广场上，然后那些公园里面在开展，
对，
对吧？
周边有好多好多的这样小活动。
嗯嗯，艺术就是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墨西哥音乐，然后美食等等。
嗯，
对，所以建议大家在那边走一走。
嗯，这是游客进来以后一定不会错过的地方。
是是，然后还有实际上就是在城外不远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嗯，
有一片这个阿兹泰克的这个。金字塔遗迹，
okay, 日月金字塔那边，
对，日月金字塔那边，
嗯，
就是那边，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那一方不光是有一个民族，它有历史上几百年不同的民族在那里生活，然后在它那个基础上不断的建设的一个场所，
嗯，
所以就是去那边去了解一下墨西哥自身的一些文化传统。
对，
历史传统，
嗯，
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身临其境，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嗯，
对吧？你好像回到了这个几千年前当时那个情况，因为它保留的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
嗯，
对，所以就是去那边感受一下拉美的传统文化。嗯，然后的话，嗯，我自己其实挺喜欢在那个罗马区逛的，
嗯，
因为罗马区它首先它街道不算说太大，它是那种小街，然后房子也不高，三四层楼，然后树非常茂盛，郁郁葱葱的，是一条很好走的街，
嗯，
有点像上海的那个租界那一区。
okay,
嗯，是那种感觉。
昨天晚上你还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好像墨西哥有一任的总统还是国王，是总统吧，
总统
非常喜欢法式风情。
对,
对
所以他把国家在很多就是大城市建了很多这种法式的这种公园，
啊，街心
喷泉，街心公园，
嗯，
圆形的那种。对，
嗯，
所以在罗马区也会走过一些这样的，
嗯，
街道，然后它两边主要是有很多咖啡厅，很有特色的咖啡厅，
嗯，
餐厅，
城市漫步，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买手店等等，也可以逛，也可以吃，也可以感受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状态。
嗯,
嗯，所以很适合周末下午在那儿漫步。City walk。
对，
嗯，
哎，那美食呢？首先我要说一点，在墨西哥你随便吃，
对,
对吧？你想吃便宜的也有，
是
想吃贵的也有，
是是。taco 肯定是少不了的。
对，
而且 taco 真的是太丰富了，我没来墨西哥之前对 taco 的认知很局限，
嗯，
就是一个玉米饼上面放着肉，
嗯，
卷起来完了。
我来了三四次以后才能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要把 taco 当成肉夹馍，你可以把那个 taco 那下面的玉米饼只把它当成一个可吃的一个容器，
对，
就好了。
上面可以真
的
是
上面那些东西
五花八门，
嗯，
对吧？各种各样的那个主料可以放在上面，
嗯，
各种肉，各种菜，各种海鲜，
嗯，
各种做法，炸的、煎的、炖的、煮的，什么都可以。
嗯，
还有烤的，
阶层可吃的，你花几块钱也能吃到，你花一百块钱吃的也可以。
是 是, 是，
嗯，
还有
酱特别的有特色。
是，你像墨西哥排名第一的餐厅叫普救，
嗯，
他们实际上有一个特色的，他们就传统的是他们的 tasting menu 就是那种七道菜一个一个上，
嗯，
但是他们近两年开发了一个新的菜单是 taco omakase， 就是它借鉴了日本的那个 日料的那个 omakase 的理念，就是一个师傅在你面前给你卷寿司，
啊、叫台前还是叫柜前那样的一种感觉。对，
但它变成了 taco、
啊。
哦，
你
就去那，
看到它的制作流程。
他给你，对，他给你连着上纸上 taco， 比如说连着上你7到10道 taco，、嗯、但是是不同的，比如说那个面饼有不同的做法，
okay、
不同的颜色、味道，然后上面的 topping 有不同的。
哎、这马上墨西哥要培养出来自己的这个 taco 之神了，
对。是，就是就到这样，到上到这样的一个 taco 体验，下到一个路边摊，对吧？随便走到路上，满大街各种各样的各色 taco 小摊。昨天
中午就是在路边摊和一群巡逻警察午休的时候坐在一起吃了个 taco，、
嗯、是
我们俩人吃饱才花了大概30块钱人民币。
是的，是的，非常深入当地的一种体验也可以，对吧？就是你在 taco 这一份，就是你可能待个几个月，你都不会无聊。
哦你现在就是
我完全不会，对啊，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吃塔可，然后连吃几天我也不会觉得。
你前段时间爸爸妈妈来了，你爸爸妈妈能？
爸妈不行，爸妈还是对爸妈可能还是他们向往的是一个更可能有品味、更高级的体验。
带他们去刚才那个店、啊，
对，对，路边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担心会食物中毒。对，不过我觉得大家来就是肯定不要错过体验各种塔口的这个，然后其他的话，其实墨西哥有很多的 market， 就是市场，
我最喜欢的部分了。
对，它的市场它是一个菜市场加农贸加商品加手工艺品加饭店的一个极大成的一个市场，
那种饭摊呀、啊、什么那种很小的。
其实你在每一个 market 里面，它有自己 market 特殊的一些餐厅和菜品的品类，所以你光逛这些不同 market， 每个 market 里面去吃，也可以吃好几天。
咱就先不说这个吃了，你就从视觉上来说，你看见墨西哥那个蔬菜或者辣椒那个品类，琳琅满目，五颜六色，
是
那个就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享受。
对 对, 对，包括你在 market 里面也会看到很多香料，各种、
对,
对吧？各种酱，就是当然它可能基底都是辣椒，但是它会有不同做法、不同颜色，挑出来一缸一缸放在你的面前。
网飞出了一个纪录片叫 Street Food 街头食物，然后我最喜欢的安东尼伯登也有一个节目提到他就是在墨西哥有一个叫做中央市场吧，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里边就有很多的那种摊子很好吃。
是的，
那在我们住的这个区域，也就在历史街区的这附近，我们找了一个，昨天就找了一个菜市场里边、随便就吃的那个鸡汤，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你丝毫不用担心里边的人会帮助你的，墨西哥人很热情。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的话，你就请教旁边的人就可以，他我们比比划划也都明白了、甚至有很多免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去享受的，旁边的大哥就替我们拿过来、
真好。是，
墨西哥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的是 的,、
真的，
欢迎大家来体验。
对，欢迎大家来体验。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装游者之前有过一期关于墨西哥的节目，再加上凑亡灵节的热闹，看见玛雅人社区，还有这一期的大厂来了，这三期那在我视野范围内的墨西哥就分享完了。对了，接下来可能还有一期散步时间，贝贝和我会聊一聊我们在墨西哥旅行的边角料的故事。以后呢，如果有新的视角，那遇到新的分享人，我们再继续聊墨西哥。那下一站呢，我们就进入到哥伦比亚。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哥伦比亚就是毒枭，可能你还能想到足球，可能是男孩子啊。那再往大一点说呢，那就是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但我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人把这个书给看完吧，反正我是没有看完。那就老百姓来说呢，那哥伦比亚的魔幻和现实具体表现在哪儿呢？那下期就为您带来这些故事，敬请期待。最后呢，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那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相关的细节图片呢，都会在公众号壮游者的文章里边展示，请您微信搜索并订阅壮游者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有商务合作的需求呢，请邮件至壮游者@126.com， 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126.com。 或者呢添加微信壮游者2018，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当然如果您要加入壮游者的听友群的话，也请添加这个微信号。那也提醒您，如果使用苹果播客来收听节目呢，请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关注，如果是其他平台也要点订阅，这样就不会漏掉壮游者的更新了。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转发壮游者给身边同样喜欢旅行的朋友，点赞评论和转发都是对壮游者的支持，非常感谢。好，那快过清明节的小长假了，哎，什么小长假，分明就是一个周末，还得再补天假期是吧？反正有三天的出行时间，有一天算一天，那就祝你出行不堵车，吃好喝好睡好，咱们下期再聊。